全习近平直接指挥股市，用户大胆呼吁叫习近平收档。加拿大击败中国，居全球锂电池供应链榜首。日本增兵琉球群岛，同中共扩军东海对峙。美斯唔落场，港府面子工程变成国际笑话。被三年疫情刮醒，中国人纷纷移民泰国定居。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7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2024年中国股市哀鸿遍野， A 股一路下跌，插水情景令众多股民胆战心惊，更多股民感到绝望。有消息指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同金融监管机构官员共同讨论中国股市。2月6号中午过后， A 股有上升行情，有专家指这种靠消息刺激和操纵的股市能够维持几耐值得怀疑，并且呼吁股民快点走，那是绝对好的甩身时机。今日头条用户仲大胆呼吁叫习近平收档。连续多日中国股市暴跌，5号中共央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放水人民币大约10000亿，但是此举无效，股市仍然跌跌不休。当日沪指再度失守2700点，有5200多只股价下跌，超过1000多只股票跌停。彭博社2月6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以中共证监会为首的监管机构计划最快在当日向习近平通报市场情况和最新的政策措施，不过时间可能会变，目前还未清楚当局是否会在会议之后推出任何新的支持措施。报道指此举凸显北京当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报道还说，随着经济衰退的扩大，习近平参与越来越多的国家金融和经济政策的迹象，包括去年年底对中共央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视察。在中共官方一系列禁空令，国家队入场托市，习近平将会同监管机构讨论股市之后，当日中午开始，大陆 A 股上升反弹，但是美市就有所回落。独立时政评论人士作家蔡慎坤6号在海外 X 平台发文，话神通广大的彭博社发表消息，习近平将会同中共证监会官员共同讨论中国股市，咁意味着他将会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拯救摇摇欲坠的中国股市。消息传出之后，中港股市出现罕见的单边上升行情，但是蔡慎坤认为这种靠消息刺激或者权力操纵的股市能够维持几耐值得怀疑，对于深陷股灾的股民来讲，那是绝对好的甩身时机，不是苏州过后就没艇搭，走得的就走，走得越快越好。网民跟帖说，习近平亲自指挥，即使有上升也都是强权行为造成，而不是经济层面，那就更反映出缺少法治，经济层面无可救药。我的感觉就是走得就走，不要指望，都亲自指挥了，这么明显的信号，股民还不快点走，那是最后的逃生机会。而中国股民的造反正不断升级，股民在美国大使馆评论区疯狂洗版之后，今日头条网友亦都不甘示弱，发出呼声。有网友直接高叫要习近平收档、收档、收档。另外有今日头条的网民说，看目前的情况，人民越来越大胆敢发声，持反对态度，对国家提出质疑和批评，这种情况在今日的社会越来越普遍，但是并不是单单是因为大家越来越勇敢和表达意见，实际上人民的声音已经成为反映国家现状和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更加有网友将袁世凯暗喻习近平，说袁世凯只是在位83日就被推翻，中国人民一旦打破枷锁，会为平等和自由不懈奋斗。 据彭博全新能源财经 BNEF 2月5号发表的全球锂离子电池供应链排行榜，加拿大在2023年挫败中国，成为全球最有潜力建立安全、可靠、可持续的锂离子电池供应链的国家。这个研究机构 BNEF 发现，加拿大利用原材料资源和美国汽车行业加强结合，并且具有明确的政策承诺，令它在竞争中先拔头筹，击败中国。BNEF 这个排名是对30个国家评估的结果，考虑了46个单独指标，以及跟踪5个同等重要类别的供应链潜力，包括原材料、电池制造、下游需求、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 ESG 因素，以及工业基础设施和创新，然后对每个类别进行排名，最后综合得出总排名。加拿大在总排名之中位居榜首，也是中国首次失去全球锂电池供应链的龙头宝座。加拿大除了在制造和生产方面不断改进，拥有强大的 ESG， 也就是环境 Environmental 社会 Social 公司治理 Governance 的能力，有助于它成为塑造未来电池供应链的领导者之外，加拿大和美国汽车行业的紧密结合亦都备受外界关注，咁意味着加拿大亦都是美国降低通胀法案当中有案外判倡议的大赢家。此外，加拿大在 BNEF 的排名得益于省一级和联邦层面的政策承诺，这些政策目的是吸引电池制造厂和相关供应商，福特、福士汽车和优美科等大型跨国公司最近在加拿大的投资。研究机构 BNEF 说，就算中国的既有供应链仍然很强，但是电离子电池整个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性日益重要，中国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能力方面的公信力一直很弱，不是加拿大的对手。在日本自卫队和美国陆战队联合举行了代号为利刃的演习，首度公开将中共列为假想敌之后，日本正计划向琉球群岛增兵。香港南华早报5号报道，日本决定向冲绳地区加派一架预警机、一架巡逻机、一架直升机，以及至少一艘驱逐舰来钳制中共舰艇在钓鱼台水域对日本海上巡逻机的不断滋扰。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共海警船由今年1月起已经有预谋地针对在钓鱼台岛列罪周边飞行的日本自卫队航机，以无线电警告挑衅，扬言地是侵犯中国领空，要求离开。动漫新闻1月28号报道，中共至少有3艘海军舰艇不停在钓鱼台水域航行，企图牵制日本和美国。而在更早前，日本海上保安厅就宣称，在钓鱼台以北大约170公里发现中方设置的海洋观察浮标等，呈现中共军方不断扩张东海海上军力的姿态。除了向琉球群岛增兵，日本内阁预计在4月成立一个由消防、运输、卫生和教育等部门人员组成的新机构，专责西南岛屿的疏散工作。目前日本对军事领域的加强和军力发展越来越明朗化和越来越积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宣称，将会准许向第三方国家出口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此举不违背和平国家的基本理念。据了解，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在2022年底宣布将会联手展开名为全球空战计划 GCAP 的新一代隐形战机研发行动，结合日本的 FX 战机以及英国和意大利的风暴战机计划，希望在某些性能上超越美国的 F-35 战机，预计2035年之前正式服役，亦都不排除会对外出售。咁是日本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度同美国以外的国家展开大型国防工业合作。 新戰機預計會具備隱形、先進感應、尖端武器、創新數據系統等功能，亦即能夠在近處和無人機連線發揮更強火力。日本、英國和意大利三方表示，新戰機計劃將會和美國戰機具有互補性，未來和美國、北約組織以及其他夥伴之間的相容性亦都是研發的重要概念之一。而在这个月1号至8号，日本和美国以及澳洲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和以往使用模糊地图以及用代号指代替假想敌不同的是，今次使用了未经修改的真实版地图，并且将假想敌首次直接标注为中共国。时政评论人士周晓辉认为，首次明确公开指向中共非比寻常，咁透露了两个消息。一是美日判断中共在台海生事的机会增加，防范级别升高。二是美日藉此用实力威胁中共不要玩火，传递不怕和中共一战的态度。日前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国际迈阿密在香港的表演赛，因为足球巨星美斯没有落场参赛，引起大风波。港府豪宅1600万港元赞助的盛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笑话。赛后各负责单位互相指责，而球迷的怒火就越烧越旺。2月4号，国际迈阿密和香港联赛选手队的表演赛在香港大球场举行，这场赛事备受香港球迷追捧，门票由880元至4880元不等，门票之高打破历年外国名牌球队访港的纪录，并且在开售一个钟头内全部售罄。球迷表现出咁高的热情，最重要的因素是主办单位大肆宣传巨星美斯将会现身赛场。不过在星期日的这场比赛中，美斯由始至终都坐在后备席，一分钟都没有上场。花了高价买飞来看比赛，但是就未能一睹这位球星在赛场上的风采，令香港球迷大失所望。比赛结束之后，很多球迷高叫回水，要求主办单位退钱。同时网络社交平台也都即时一面倒大闹，声讨港府花大笔钱做面子工程。2月5号，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迫不得已出面对这场舆论风暴作出回应。杨润雄声称，赛前港府向主办机构开出的赞助条款有注明，除非有安全或者健康状况问题，否则美斯必须出场至少45分钟。但是比赛当日主办单位没有通知政府，美斯可能因伤未能上阵。下半场开始之后，曾经要求主办单位联络球队给美斯出场，但是最后连美斯出席颁奖礼的补救方案亦都落空。杨润雄将美斯不出场的所有责任都归咎主办单位，并且说港府先前承诺的1600万赞助费目前并未支付。同一日，主办单位 Techner Asia 在记者会说，该公司愿意应港府要求撤回 M 品牌基金和1600万的赞助费。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表演赛结束之后，球队没有对公众交代理由，更取消了原定在5号的参观行程，直接前往机场离港，继续到日本东京参与当地的表演赛。网络媒体北京之春评论说，在23条立法的阴霾下，美斯的到访本来为香港社会沉寂的气氛注入一些活力，港府的如意算盘是借助美斯的声望帮助宣传香港，但是最终如意算盘打不响，反而搞到香港人由场内闹到场外，声势霎时变成民怨。中共三年疫情期间的严格封控措施刮醒了众多中国人，越来越多中国人选择移居国外，相对移民难度高的欧美国家，较为容易办理签证的泰国成为首选。中国人离开大陆，泰国被认为是一个更容易的选择，可以作为一个通往欧美的踏脚石。 去年10月下旬，移民泰国的搜索量在一日之内就超过30万次。有人总结在泰国定居的好处，包括有 90% 以上的民众信仰佛教，讲究善有善报，不排外，一年四季好似夏天，自己种蔬菜唔使买，商业环境较为宽松，可以直接摆摊档卖嘢，冇成本，生活成本低，大部分人觉得轻松自在。即使泰国系非移民国家，入泰籍嘅可能性较低，就算买咗楼，亦都唔能够办长期居留。不过申请非移民签证，亦都可以喺泰国长期居住。有些人会首先持旅游签证抵达，然后改变身份。除了短期的落地签证、旅游签证、商务签证之外，可以在泰国停留时间一年以上的签证五花八门。在泰国经商的卢先生向大纪元表示，除了有养老签证、陪读签证、工作签证之外，还有精英签证，有效期最长可以是20年。在疫情之前，泰国移民局还搞了法学签证、义工签证等。对中国人来说，能够在泰国买楼亦是一个重要因素。卢先生表示，泰国的楼价是中国楼价的几分之一，而且房屋品质高，同时楼价门槛低，只需要旅游来泰国就能够买楼，并且还拥有永久业权。泰国华瑞阳先生向大纪元表示，一些中国中产群体在泰国很庞大，三年疫情刮醒了很多中国人，疫情之后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越来越多中国有钱人到泰国养老，或者带子女到泰国定居，成为很多中国人的首选目的地。截至2022年，大约有11万至13万中国新移民定居泰国。卢先生表示，现在大家走得都走，不愿意留在中国。他说，中国的政治环境恶劣，没有人权自由，没有尊严，在这种环境里面生活的生命质素就很差。还有子女的教育问题、高物价、食品安全、空气污染的问题。杨先生亦都说，我觉得共产党现在已经无力回天，各方面都倒，就看是三年抑或五年。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